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首相施纪贤祝贺川普就职，重申英美特殊关系。美国后任国安顾问表示，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川普重塑拉丁美洲战略，强调阻吓和实力。美国智库指出，北韩援助俄罗斯士兵恐怕将会在四月全部折损。拜登卸任前再赦免五人，包括加维等民权运动人物。 NCCP 车队华盛顿 DC 游行广受民众欢迎。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第47任总统川普将会在星期一举行就职典礼，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川普就职前夕以最温暖的祝贺强调英美独特的密切关系。他表示，两国在历史上携手捍卫全球安全和繁荣，并且将会在这个基础上加深合作。施纪贤还特别提到川普对英国的热爱，说英美友谊将会续写新篇。施纪贤回顾去年9月和川普的首次会面，双方讨论加强跨太平洋合作的必要性，同时承诺应付全球挑战。即使施纪贤未获邀请参加今次的就职典礼，而现任的驻美大使皮尔斯将会代表英国出席。不过两国的关系就不是毫无隐忧。英国工党部分官员过去曾经批评川普，加上执政党工党曾经到美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可能对双方互动构成挑战。即使是这样，施纪贤强调将会秉持共享使命，确保英美和平繁荣。而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人，他本人对英国文化和皇室深具情感，并且在苏格兰投资多处产业。预计英美特殊关系将会随着新领导人的合作而持续发展。即将上任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星期日警告说，哈马斯若果违背加沙停火和协议，美国将会支持以色列采取必要行动。他强调，哈马斯永远无法重掌加沙，因为他摧毁以色列的意图早已经明确。华尔兹指出，加沙人质被虐待的情况令人发指，包括酷刑和性暴力。他表示，随着川普宣誓就职，人质释放进展令人期待，这将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对哈马斯是否会履行协议保持谨慎，同时感谢美国对以色列恢复战斗权利的支持。如果哈马斯违约，以色列将会以强大力量重新开战。随着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外交专家预测他的拉丁美洲政策将会以阻吓和实力应付中共的挑战，并且加大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独裁政权的制裁力度。前尼加拉瓜驻美洲国家组织大使麦克菲兹指出，川普外交政策深受尼克逊和列根影响，包括以疯狂理论创造不明朗因素，透过不可预测的行动阻吓对手，以及以和平实力展现军事力量，确保地区稳定。川普政府视拉丁美洲是对抗中共的关键战场，特别针对中共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投资。他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收回巴拿马运河，并且警告墨西哥不准给中国的商品和芬太尼走私入美国。川普还计划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国家加强金融和经济制裁，同时对马杜罗政权采取零容忍政策。同时他还提名拉丁裔的卢比奥担任国务卿，显示拉丁美洲在美国外交的全新定位。根据美国华府战争研究所近日的报告指出，北韩派往俄罗斯参与俄乌战争的12000名士兵，因为伤亡率居高不下，可能在四月中就完全失去战斗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露，截至一月初，大约有3800名北韩士兵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阵亡或者受伤。报告分析说，自从北韩部队在去年12月参与大型作战以来，每日的伤亡人数大约92人。若果这个趋势持续， 12,000名士兵恐怕会在12个星期内全部折损。乌克兰军事分析师戈瓦连戈表示，北韩部队在去年10月底进入库尔斯克参战，高峰期在12月，到而家已经损失了30%战力，平均每日折损80至90人。专家指出，北韩士兵因为战场经验不足，装备落后，被俄军当作是前线突击队，成为高伤亡的主要原因。另外，北韩或者将会在第一轮士兵全部阵亡之前派出第二轮增援，显示援助俄罗斯行动可能持续加剧该国的军事损失。1月19日，拜登总统在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日再次行使赦免权，赦免了5个人，其中包括已故的民权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加维在1923年因为邮件诈骗罪被判刑，后来获得减刑，并且被视为非裔美国人之中首位组织大规模运动的领袖。另外，拜登还赦免了其他4个人，包括枪械暴力预防倡导者钱伯斯、移民权益倡导者格比尔，以及因为非暴力毒品罪被判刑的斯科特和普拉迪亚。拜登还为皮普尔斯和韦斯特减刑，两人曾经在1990年代因为罪行被判刑，并且在改过自新之后获得减刑。全球退党中心的 NCCP 车队1月18日至19日在华盛顿 DC 进行巡游，呼吁美国民众关注中共对世界的危害。今次活动正正在川普就职庆典期间吸引了大批民众围观，并且表达支持。由接近40部车组成的车队由纽约出发，经新泽西、特拉华州和马里兰州抵达华盛顿 DC 中心区，途经国会山和华盛顿纪念碑等地标。车队的车顶悬挂结束共产主义、打倒中共恶魔等标语，传递出反共信息。现场的民众反应热烈，一位由纽约来的华人林先生表示，希望更多的美国人看到车队。曾任加州帕克莱大学教师的 Burnt Moore 就亲自行到车队前面，表达对活动的支持。主办单位表示，车队的目的是提醒美国人认清中共的威胁，呼吁全球共同抵制中共的迫害。截至目前， NCCP 全球征签活动已经获得超过469万个签名，广受国际关注。
在将白宫移交给川普的前一日，拜登在19日访问南卡罗来纳州，呼吁美国人民坚信更好的日子即将来临。他还在讲话中表示，随着哈马斯移交3名人质，加沙的枪声已经平息。这个是在星期日生效的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期间释放的第一批人质。拜登说，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雅尔已经被击毙，哈马斯已经被以色列严重削弱，真主党领导层亦已经被摧毁。拜登说，这个地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强调，在协议第一阶段的第16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会开始就第二阶段的条款进行间接谈判，剩余的生还人质会在第二阶段获释。日本、南韩流感疫情大爆发，中国疫情亦都在持续燃烧。最近南京多名民众感染所谓甲流之后出现面瘫、嘴角歪斜、眼睛眯不埋。医生警告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面部歪斜、肌肉无力等后遗症。近年来，中共一直掩盖中国国内的疫情真相，媒体亦都不报道。不过自从2024年底开始，中国多地再度出现大量发热的患者，很多医院人满为患，还有殡仪馆人员在社交平台透露近期死亡人数增加，呼吁大家注意防范。1月16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疫部署，新冠病毒被重新提及，还要求加强海岸、旅行、住宿、餐饮的疫情防控，并说加强医疗救治保障和突发事件应对处置。17日，国家卫健委承认呼吸道传染病流行， 但又称人偏肺病毒，唔系一种新病毒，患者占比并唔高。呢啲蹊跷现象表明，中国大陆好可能又出现咗新一轮嘅疫情。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从18号到19号喺马来西亚兰卡威举行，讨论主要工作目标同埋成果，以及点样应对各种区域同埋国际嘅挑战，特别包括南海与缅甸嘅议题。马来西亚今年系东盟轮值国主席。根据19号发表嘅会议后联合声明，与会外长对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进展抱持正面态度，希望尽早达成一个有效而且具有实质内容的南海行为准则，同时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在内的国际法规范。声明指出，重新维护与促进南海和平、安全、稳定、航行自由和空域自由的重要性，并且强调要增进互信与信心，在活动中保持克制，避免争端升级或者是复杂化。不过，与会部分外长对南海填海造陆和近期的发展表达忧虑，认为已经破坏了信任与信心，增添紧张局势。在美国举行新总统就职典礼之际，隶属经济与气候保护部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 GTAI 礼拜一发布针对德国对美中贸易的分析报告。报告预测2024年美德贸易总额达到2550亿欧元，德国和中国的贸易总额则是2470欧元。美国将取代中国从2016年以来连续八年第一的位置，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GTAI 认为德美贸易升温得益于拜登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好似降低通胀法案、制裁中国晶片和基础建设的大规模投资计划。这些刺激政策促使电动车电池、半导体等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并且带动美国对德国高附加价值产品，好像机械设备的需求，令到双边贸易关系更加紧密。随着川普重新入主白宫，美中贸易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报告结论指出，德国企业将在供应链重组的压力下，继续发展近岸外包，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波兰等邻近国家，分散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关税风险。川普总统宣誓上任，中共党魁习近平派特别代表中共副主席韩正赴美参加就职典礼。在礼拜日，韩正在华盛顿特区会见了特斯拉和 SpaceX 的行政总裁 Elon Musk 和美国工商界代表。韩正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马斯克在会后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说，目前允许 TikTok 在美国运营，却不允许 X 在中国运营的情况是不平衡的，需要有所改变。韩正同一日亦都同美国当选副总统曼斯见面。川普曼斯过渡团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曼斯同韩正讨论了包括芬太尼、贸易平衡和地区稳定等一系列话题。上个礼拜五，川普已经同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了贸易、芬太尼和 TikTok 等问题。菲律宾国家调查局与军方礼拜一宣布逮捕一名疑似在菲律宾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籍男子和两名菲律宾籍助手。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网络犯罪小组组长罗托克礼拜一在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军方初步调查和公开来源情报，这一名被捕的中国男子毕业于一间由中共军队控制的大学。从这名中国人的手机中发现，他定期向空壳公司汇寄170万至1200万比索金额。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已经开始追查背后可能的间谍网络。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卢纳在记者会上边话，这名可疑中共间谍已经去过几个非美军事据点的所在地。布卢纳话，军方去年亦曾经逮捕一名持有新型间谍设备的中国人。相信中国在菲律宾的间谍行为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另一方面，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局长桑蒂雅各说， 嫌犯随身携带实时数据传输设备，不排除每走访一处就实时将搜集到的信息传回去中国。